中国党开我们在上礼拜我们的祷告会就16人，我们是一个差不多快200人的教会，就16人在教会里面祷告显得不够，所以我就想说 OK， 我们这个有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我们起来祷告就在我们教会的名单里面代祷事项，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了。就是我们谢谢你，在上高我们有10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受洗，然后求助你继续带领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灵里面的成长，让他们在教会当中有更多的人生，他们在主你的里面有更多的学习。所以我们求助你帮助我们教会在聘请中文牧师的事上都给我们恩惠，让主你来预备弟兄姐妹的心，当我们把新的准备好的时候，主就把你的仆人赏赐给我们。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新的年度我们有执事会跟同工会的改选，主要我们求你帮助这个教会我们在事务上非常顺利，并且你兴起一批的同工和执事在你的面前来服侍。主要我们求你来预备，我们也为仔细跟维新他们在新的事工上面所需要的来祷告，让我们求主你来预备，让所有爱你的弟兄姐妹看见他们的需要，我们来支持他们，主愿你自己的恩惠慈爱来帮助我们。这个要为杨思怡姐妹祷告，她在上礼拜四有心脏病的现象，她送到医院以后已经平安，但是我们求你继续保守他在恢复的过程当中，欢迎你自己的恩典与慈爱与他同行，对吧？保守他的心，让他能够每天都有愉快的平安的心来静候修养，来保守，有保守天还有他的身体的恢复，保守 Everett 和他的孩子在失去Joanne。在这个世上能够尽快的恢复他们正常的生活，主要愿自己的恩惠慈爱随着这些需要的，主要愿自己的教会充满了慈爱，充满了自己的恩助，在我们当中来保守。我们求主在这时候也来纪念弟兄姐妹当中凡是在找工作的，也求主在当中在，主要愿自己帮助他们找到你所想赐他们的工作，让他们在将来的工作市场能够有一个伟大的心，能够把工作跟服侍在一起，是吧？为自己成为这个教会的负责，要达到创造最最健康的生命球。有人常常说可能有听这么讲，信主啊是个人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去教会呢？在家里面不是很好吗？在家里面读经祷告也是敬拜神呢，也是追求神，为什么不可以呢？圣经的希伯来书10:25那里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个停止惯了的人，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看见的日子临近了，就更当如此。为什么要去教会呢？因为神的呼召，神的邀请。保罗他常常祷告，他为他的所建立的教会弟兄姐妹们，他祷告什么呢？在以弗所书1:18-19那里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在他的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之好的。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呼召，他呼召我们在我们身上要显出他的大能，这是何等的浩大，因为他在万人当中呼召你救你出来，就是要在你的身上显出他何等的荣耀。所以教会是神的呼召，他在万人中呼召你出来，我们就不应该飘来飘去，好像是居无定所。神呼召你， 并且把你放在这个教会，这就是神的呼召。不仅仅是他呼召我们，并且基督也叫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的二十节那里，我不会读全部哈，我只是拍在这第十四节。他说：“因此我在父子面前屈膝，天上地上各家或者是全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去查了一下这段经文，有一个特别的字在里面。他说 ：“I pray that according to the wealth of glory, He of His glory, He may bring you to be strengthened by power through His Spirit in the inner man.” 这里讲到一个 inner man， 就是在我们里面的人，在神的家中，上帝会按照他住在我们里面的灵，一个住在我们里面的一个里面的人，圣灵。这个每天更新我们，来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天天加力量给我们，叫我们在里面的那个人，就是我们的圣灵，可以刚强我们。那这个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到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可以说是神的能力的一个供应站。在十七节到十九到二十节那里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便叫一切神所充满便叫神一切所充满充满了你们，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叫一切，叫神，那一切充满了我。这是神的能力，他供应给我们。你说，那我不在教会里面就没有这样的能力吗？可以说是的。要你个人在家中是不会有这个能力的，因为在家中你的能力是你个人的。要你不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在教会里面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分享，圣灵不在我们当中来做安慰、劝导、引导的工作，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弱的。有一天，也许你这小小的火把就熄灭了。所以，神按照他的能力。充满一切的那样子的能力来充满了我。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做了一个结束，他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且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保罗说，在两个方面，上帝得着荣耀，一个是在教会，一个是在基督耶稣。我们这些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神借着我们来得荣耀。神也借着他的教会来得荣耀，那这什么意思呢？荣耀父神不是只是耶稣的工作，也是教会的使命。在二十一节他说，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里面，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荣耀。神是借着教会得到荣耀，借着教会是什么得到荣耀呢？他是借着一群对基督有信心、有生命、又有爱心的人，在这教会里面。借着运行在我们中间的这个圣灵，使我们能有能力，这个神一起来荣耀我们的神，这是神的呼召，也是神的工作，是教会的使命。所以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说，在教会里面一切的工作、一切的服事，都是为了要荣耀神。是的，同工们。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要本着我们这么做是在荣耀神吗？这件事情我们这样推动是在荣耀神吗？我们这么做或者我们这么改变是为了荣耀神吗？在爱神跟爱神、爱神跟爱人的这个基础上面，我们这么做有没有人会受伤吗？要是这么做有没有荣耀神？ 定的一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在同样时的过程当中，同样我自己一点点，这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件事情，神借着我们的见证，借着我们的委身，借着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侍，来荣耀他。这样，人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可以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因为耶稣自己是这样说，他说：“你们的光，也当照亮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在天上的父。”这是神的工作。就算是我们有所谓的好行为，也都是这个圣灵来叫我们的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让世人看见神的荣耀，这是神的工作。因为神使人得救，他也使人信服真道，神使人恢复起初造他的这个目的，借着我们这群蒙恩的人得救的人，来使得他得到荣耀。那么神的荣耀是怎么荣耀的呢？我想用几个方式几个方向来描述啊。神彰显他的同在，在他的教会里面借着彰显他的同在来荣耀他。首先我们知道他借着圣灵宝贵师来彰显他的同在，在约翰福音14:16-17那里说，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宝贵师这个字的希腊字呢，是叫做 Paraklotos。这个字呢，可以翻成中保，或是谋士，或者是代求人，或者是站在你旁边的那一位，或者站在你那一边的那一位的意思。那么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呢，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他是在神跟罪人中间的这个中保，讲到中保，所以把它翻成中保也可以。那么另外的呢，就是圣灵宝贵师是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在约翰福音14:15-16，那你说到，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在这里面讲到是同在，前面还有一个词是永远，永远与我们同在。他就是神跟我们的同在，神借着他与我们同在来荣耀他。耶稣基督成为罪人跟神之间的中保。讲起来，好像这个中保的工作应该是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还是罪人，所以这个中保帮助我们在神面前代求说，这个人赦免他无罪了，这是中保的工作，好像是这样子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灵宝贵师他的工作。圣灵宝贵师的工作就是有我可以把它归纳成四项啊。第一个呢，就是宝贵师的工作就是引导圣徒明白一切的真理。宝贵师的工作引导我们明白真理，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有正道，讲台上有讲述真理，讲解圣经，讲解神的心意，神的话，这一切都需要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叫一些讲的听的都更明白神的心意，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圣灵要引导我们。那保罗告诉我们，第二部分就是要指教信徒，让他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有主日学，有门徒训练，就在大使命那边所说的，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重点是两个，是神所吩咐的要教导，神所吩咐的要教导。所以教会当中，要让弟兄姊妹能够想起耶稣基督所教的，这是圣灵的工作。第三个，他要求他会与圣徒们永远的同在，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团契，有彼此的交接。每次聚会当中我们都有敬拜，因为他在我们当中，他是圣灵在运行，他的宝座定定在我们当中，我们要跟他敬拜，永远的跟神在一起。第四个，圣灵保惠师他借着 让信徒了解到神的降生，基督的降生、受死、复活、升天，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是大祭司，我们是祭司的这个责任。那么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已经死了，他自己成为那个祭物，就借着圣餐、洗礼以及一切的节气代祷、代求，我们操练我们自己能够成为祭司的这个责任。因为保罗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不是吗？所以哪有祭司不在殿里面工作？所以神借着这一切与我们同在，来彰显他。那么同在呢，也是上帝的应许。他说他永远，在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说，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耶稣当时的门徒们可以每天看见他，当他跟门徒们讲说我要走了，门徒们都吓坏了，说我们都亡走了，那我们还跑什么？耶稣说不用担心，我要不去圣灵保护师就不来，我要去了圣灵保护师就来帮助我。所以不是只是圣灵保护师来帮助我们而已，而且是一直与我们同在，实实在在的，不是与当时的使徒们同在而已，而且实实在在属灵的人神都与我们同在。那教会里面的圣徒，神也与我们同在，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让我们进入这个教会，进入这个基督，神就跟我们在一起。圣灵是一个人，他是有位格的，在灵里面他是很真实的，跟我们一样，好像是有人，有肉体，有感情，有思绪，有灵，可以聆听，可以鉴察，他是一个有能力的、有位格的一个神。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神凭着他的应许跟我们同在，他真真实实的与我们在一起。那么也借着信心，同在是一个有信心的证据。信心表同在表达什么呢？就是神跟我们在一起的是一个，那是一个活活的神。最开始我们刚祷告，假如今天神不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祷告谁听呢？假如今天祷告，今天我们的敬拜，我们不是敬拜一个活的神，他是一个已经去世的、是没有感觉的神，那么我们敬拜谁接纳呢？谁悦纳呢？所以他跟我们同在是我们的信心的证据。他的同在也证明神的大能，神的大能表述不尽，因为叫做大能，我们想象不到的、想象不来的一些能力都来自于神。他能够成为神祝福的管道，都是因为神赐生命改变我们。所以他的大能跟他的权柄叫我们知道神跟我们同在。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在敬拜当中，在学习侍奉的过程里面，使我们的生命成长，信心稳固，正是神所说的他浇灌，他使人成长，让我们可以从吃奶的阶段进入到可以吃干粮的阶段。是按照他的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就是神的大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叫神一切所充满充满了。然后我们可以像保罗所说的，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神以他的大能使我们在一切的真理上面根基稳固，坚定不移。神也借着彰显他的圣洁，在教会里面来荣耀他。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心腹。圣经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边哈，5章24节到27节，他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我们说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重点是后面为教会舍己。前面是讲到说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他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被献给自己，作为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怎么疾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所以神怎么样建立他的教会，怎么样保守他的教会，怎么样洗净他的教会，来荣耀他，借着这些事情来荣耀神。教会 彰显神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圣洁。从教会开始的时候，教会就是圣洁，因为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好像火一样的。他建立了教会以后，教会当中就开始，凡是有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就管教。我们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要是你们有圣经，我这里没打字幕啊。以弗使徒行传第五章一到十一节，那边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亚拿尼亚的事情。他们不是都很好要奉献吗？大家都奉献，亚拿尼亚就说他把房子卖了，他就把钱带到教会奉献，就他是私自留下来。当彼得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哦、那就是全部了。这是一个小小的谎言，大部分都陈述都是对的，小小的一部分是错的。这个小小的一部分就是守护不圣洁，神马上察觉，马上那个长那样就死。就不久他的太太也进来了，讲一样的谎言也死了。当神他在建立教会之后，他要求教会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圣洁，借着这个圣洁让神的名得到荣耀。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四节十五节那里也说讲到圣洁的事情，教会被洗净了，因为他就是这个教会的他这个基督就是这个教会的头，他亲自的来掌管他的教会。在哥林多前书那里面说，如今你们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名已经洗净成圣成义。所以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教会，我们必须在教会当中持守我们教会的圣洁，有任何跟我们神当中有间隔的东西，我们人跟人当中有任何的气候纠纷不少争取的事情，神必定管教，神必定管教。在神的教会当中，他要求的是圣洁，不是指着我们圣洁，是我们教会要圣洁。所以来到教会当中，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这个意思。然后借着圣餐，圣餐也来表明神的圣洁。那么圣餐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圣餐是什么意思，主设立圣餐，让我们这些外邦信主的人可以过在新约里面的那种逾越节。这逾越节的意思就是上帝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在离开埃及的那一天的晚上，列兵的天使越过去，那些门楣上面有羔羊血的那些人家，今天我们这些蒙神恩典蒙神保守不在我们身上的这群人，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每当我们纪念圣餐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是怎么样从我们身上越过去。我们也在过新约的逾越节，然后我们来纪念神的救赎，纪念基督他自己成为那个基督。神在各个地方设立教会，也是另外一种新的事情，叫做新的会幕，这是我创造的名词啊。我们想那个会幕的意思，会幕就是立位人来神面前当祭司来献祭，立位人也吃祭物，对不对？圣餐当中神拿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命。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吃这个祭物？这个意思不是等同的意思，但是这是一个预表的。所以在圣餐的事情上面，让我们看见神与我们同在，他要求的圣洁。神在他家中里面设立圣餐，提醒我们，教会是用他用基督的宝血锁定的新约，凡是新约的教会都要遵守。他也借着彰显救赎来教会当中来彰显神的荣耀。福音跟关怀，教会里面有福音跟关怀的功能。第一个跟教会相似的一个救恩，在旧约里面就是方舟，很多人 想到方舟就想到什么啊？大水，或者在方舟里面的八个人，或者是方舟多伟大。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想到在方舟之前，大洪水之前有一百年的时间，神向当时的人呼召请他们悔改，他们都不相信，也就放弃了。之后方舟成了现代救恩的所在，发了这个信相信神的人成了人类新的使命，满眼的这些后一人的后裔，教会有传福音，有做见证，有关怀人的责任。所以我们像方舟一样的凭着信心，我们进到这个方舟里面，神祝福。刚才方舟里面出来的人，神也祝福，让这些义人属神的人，他们的后裔，就他们的家庭，能够成为神的祝福。所以我就想到我们教会里面，过去这二十年当中、三十年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很坚定相信主的人，在我们当中一起与我们敬拜。他们离开我们之后，他们去到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教会里面，成为那些教会里面的很好的同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的教会不只是传福音，我们也建造门徒。所以教会应该有神的见证，在这个爱神的教会里面，我们有神的爱跟关怀。神借着我们把爱跟关怀流出去，让那些相信的人，他们生命可以得到改变。下面我们讲到一个陶城，不知道多少人在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注意到这个时候，圣经在记述在民数记里面讲到说，在利未人当中，利未人是一批当神在这个给十二支派土地的时候，利未支派是唯一一个没有土地的支派。因为上帝告诉利未人说，你们都是在殿里面侍奉，你们不会有土地的。但是他们要住哪里？神说，在十一个支派当中，要给他们48座城。48座城里面有6个城，叫做陶城。陶城是做什么用的呢？陶城就是在就是当时的社会里面，有些人他不小心把人杀了，或者做了那种该死的事情，然后这样子，他因为是无心之过，所以他就会被追杀。因为追杀的人看见他就有权利他致死。但他是无心的，他怎么办呢？他就逃到逃城里面去。那么圣经上的记载是说，凡是逃入这个逃城里面的人，让当地的这个祭司查验他真的是无心的时候，就让他进去了。但他就在里面呢，等到这个大祭司死了以后，这个误杀人的无论是什么时候，他假如说在那个大祭司死之前他就离开这个逃城的话，而又碰上那个追讨他血债的这个人，那么他被杀的话，这个流人血的罪就不再杀他的那个人身上。神眷顾那些信靠他的仆人利未人，虽然他们没有产业，但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维持那个6个逃城，使这些误杀人的人可以逃到那里。假如有这个误杀人落在这个报血仇人的手里面，问题不在有没有避难所，而是因为他没有使用避难所。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很多的教会？有很多人在心灵破碎，他有困难，他需要帮助，他需要寻求解脱的释放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们来到教会。有逃城，这些人一旦他进入这个逃城以后，他在里面是自由，他的罪可能还没有被完全解除，因为他那是无心的。这反映到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说你是罪人，国内来的很多基督徒，一个文革人，就最讨厌这两个字，罪人，神面都被判出罪人，我们不是罪人。很多时候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的确确是罪人，我们的罪是我们在无心的过程当中所犯的。神在 旧约里面已经设立了逃城，让我们逃到那里面，躲在他的荫庇之下，等候他的取得他的自由，然后等候那个大，就是那个大祭司去世。从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见教会的责任。教会就是那些让那些寻求盼望、寻求解脱、寻求帮助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躲进这个教会里面，在神的应聘之下取得平安。有一张史莱，我想放出来给大家看。我刚不是讲到说有六个陶城吗？六个陶城有它的意思，每个陶城有它的名字。第一个名字，在陶城在约旦河的东边、西边各三座，各三座。那么三座呢，又有它的名字，分别是代表圣洁的基比斯，代表力量跟绑臂的世界，代表交通。朋友的这个基列亚啊，或者是叫希伯，那约翰东边呢，就是有代表高地高原的这个基列的拉莫，还有在代表快乐跟喜乐的哥兰，代表安全拥抱的喜。那这六座城，它的意思真的就是像教会一样。你来到教会里面，发现教会没有圣洁，是神在我们当中，而且我们。神借着这个调整帮助我们躲入他的平安里面，借着教会它是一个被高举，在里面也有快乐，里面有安全，这是神他逃出的意思。在诗篇六十一篇第一节四十六篇第一节，对不起，他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是诗人对于上帝的一个赞美，也让我们想到上帝是我们的保障，教会是在这个世界上的避难所，在上帝那里我们得到庇护，在教会那边我们得到庇护。在逃城的意义当中，就好像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避难所一样，在旧约的逃城乃是预表基督的救赎和教会的功能。换言之，在教会我们应该有社会的责任，我们是在这个社会里面调整，使那些心灵忧伤、背负重担、寻求真理、寻求安慰、寻求自由，都可以在基督里面找到这个救恩，在教会当中找到保护、安慰跟释放。调整的功能不仅是我们心灵里面的，也应当是生活里面的避难所，也是解决罪跟怨恨的结果。所以我要说，神界的教会，他在我们当中彰显他的同在，彰显他的圣洁，彰显他的救赎，让世人看见他的荣耀。因为我们耶稣基督，他就是荣耀的基督。阿门。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死，我们复活。并且主，你差派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鼓励我。